我们谈到这个如何读经，我们读经啊，就是说第一遍啊，很快的读过去啊，第二遍我们要读懂，第三遍要读活了啊，这个是我们平常要练习啊，这样读经，每次读经能够做个笔记啊，然后把你所读的、所领受的教训运啊，还有运用呢，把它写下来啊，那么这样对我们读经有帮助。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会一卷圣经啊，或是一张圣经，或是一段圣经，我们都能够给它做一个归纳啊，来分析。那这样子，我们对于圣经的学习了解，可能就啊比较清楚，也比较容易啊。尤其我们呢啊，弟兄姐妹大家平常借着这个查经啊，来互相来分享主的话。所以这个查经可以说是凝聚我们啊各种属灵的经验，并且呢也能够促进我们啊灵性的成长。那上个礼拜我们用了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一段啊圣经啊，我大概做了简单的介绍啊。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归纳那么这段圣经里头几个重点，然后呢把它写成啊这个段落的这个啊大纲，就是分段。那么上个礼拜是简单的啊，上一次呢是简单的这样来说明。那可能啊啊我们弟兄姐妹或许会认为说太快了啊，还不是说很了解。因为我在上次里请大家先把马可福音呢第一章一节到八节啊，大家先啊想一想啊，练习看一看啊。结果我发现我们啊这个同龄当中啊，有很多人认真在写，但是还是不太了解说怎么做段落分析。所以我想先把迦南妇人这段啊啊先再来解说一遍啊。那我平时就是用写的哈，然后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按哪一个？这个啊，这个可能字太小了哈，字太小可能大家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哈，不过勉强看看哈。那个看不懂中文的哈，那就请你们找别人帮你们翻译一下哈，你们会翻译的就帮忙一下，比如说他们都看不懂了哈。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要能够归纳成为每一个大点呢、啊，都是从小点开始啊。那第一个就是二十一节，我们来从二十一节来看一看啊，马太福音十五章啊二十一节。那二十一节这一节就是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听到耶稣那个小点，其实我们应该是从小点开始写了啊，就是耶稣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啊，那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呢，那你就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啊。那么再来就是二十二节的 D 啊，这个妇人呢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那另外一句话说：“我的女儿被鬼在护得甚苦了啊。”那从这个小点，我们把它归纳那两点，第一个就是听到耶稣，那第二个就是查考耶稣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在思想说，这个迦南妇人信心哪里来？那么跟二十一节有没有关系呢？啊，这里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啊，那这跟迦南妇人信心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啊、这个对迦南妇人，我们对了解迦南妇人的信心有没有帮助呢？啊，事实上我们呢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 啊，就是说一个人要认识耶稣啊，一定是从天来的。那我们去看看呢，彼得、西顿呢，有没有人说得到耶稣的医治？假如有的话，他一定会去信仰耶稣啊，因为罗马书讲嘛，听到这个信道是从天道来的。所以我们呢，假如要了解彼得、西顿呢，到底有没有耶稣的工作，我们可以查什么呢？那个经文汇篇，那个 concordance 还有那个什么串珠的圣经啊，你可以把那个彼得、西顿找一找。那我们等下大概来看一看呢，在这个路加对约章那里，那里有记载彼得、西顿啊，在路加第六章第十七节啊，那耶稣向拣选十二个门徒以后啊，那他来到一个平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百姓，说从犹太全地呢，耶路撒冷对突厥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十八节，还有乌鬼查魔的也得了医治。你看，这里提到突厥西顿嘛，那个地方的人都来救耶稣，并且他们当中有人对乌鬼查魔的也得了医治。所以我们从这个二十一节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哈。那么得到医治的人呢，一定不会说见貌不言嘛。很多得到这个主要是医治的人啊，都会去见证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推论啊，那么推论西顿的那些得到医治的人呢，一定会去见证耶稣啊。那么因为他们是见证，所以这个加拉富人呢，也一定是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耶稣。这个就是我们从二十一节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来解释啊。二十一节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那里的人有人得到耶稣的恩典去见证耶稣。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一节里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啊这个信息，因为他们的见证呢，那么是加拉富人呢得到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说这一节推论虚的啊，那么跟加拉富人的信心有什么关联呢？我们可以从这里把它推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去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你就要注意到这个这个背景啊。我们昨天前面上次提到解经有四个原则，你们不要忘记这个四个原则，我们以后慢慢再说理哈。你们要注意到解经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上下文啊，第二个就是字义的解释，那第三个就是那个背景啊，那再来就是已经解经那我们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一节经文啊，我们要怎么解释？我那天到大概时候提到说，你们要问两个问题啊，这个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教训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我们要解答这两个问题。那解答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呢去思考，去找答案了，去找答案啊。所以说，我说二十一节那个地理啊，就是一个背景啊，背景让我们去思考啊，这个跟教会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好啊，那我们就从背景的方面去着手，就发现说当地的人得到主耶稣的医治啊，被污鬼附着得到医治，那得到医治当然会见证耶稣，像那个啊格拉斯那个被鬼附着了，得到医治以后，他就到处去见证耶稣了啊。耶稣跟他讲说，叫他说你啊，就是你不要讲出去，他还是讲出去了，你得到恩典啊，他自然而然会讲。所以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妇人一定是听到耶稣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有得到恩典，你要见证啊，让人能够听到，造就人的信心啊。那你要再加以说明的话，你用这个例证啊，或是引证，像我刚刚说罗马书十章那里有一句话说，信道是从天道来的啊，你信一定是从天。没有听怎么信呢？好，那这个 教训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再应用啊。
我们那个二十一节说，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信心呢、是如果听到，我们听到才会有信心，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应用啊。就在我们今天里头啊，我们要如何来应用呢？这个应用，我们如何去做？好，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呢，也应该像科罗西顿的人得到恩典的，你要怎么样多多制造天的机会？那制造到，比如说在科罗西顿这个地方，好像我们在温哥华，我们就信了耶稣，你应该尽量制造天的机会给温哥华这边呢，从中国人先开始，让他有机会听，有没有办法？曾经我们有一个弟兄哈，他是开那个巴士公车的，他是从长老会来信主啊，信了觉得哇，这个宗教道理太好了，那他又很忙要开公车，开巴士，结果他就怎么样，在车上放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放音乐带了哈，那个诗歌，还有放见证带，啊，有一次我就上公车一听。道理很像真是教会的吧，啊，诗歌也很像，一路在听，听到之后我就跑到司机那边问他说：“请问你是真是教信徒吗？”他说：“是啊，我就真是教信徒。”啊，这个弟兄很热诚啊，啊，他就放这个录音带，啊，有一些客人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个教会怎么样？”啊，就跟他谈起来了，我就拿传单给他。我们看那个 taxi 的那个信徒也是一样。在那经营上也是这样的传福音，有一个客人呢、到最后跟我们弟兄讲说：“你家在哪里啊？”那弟兄说：“好，我带你去。”就把他开到教会去了，那来参加我们教会聚会。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啊，就是他很懂得制造听的机会，就各位应该多多制造听的机会啊。我就说听说有个信徒说，你们打电话给他说：“啊，哈利路亚，耶稣爱你。”就马上就提醒，你就跟他朋友提醒，说耶稣爱你，那跟他先话家常以后，然后再跟他谈耶稣的事情。那总而言之，就是你要用各个方法，让制造听的机会，啊，那像这个加拉赫人，他是外邦人呐、他是外邦人，啊，那假如说能够你制造听的机会，那些困苦的需要找到耶稣的，才有办法找得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但这个二十二节、他说有一个叫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从那个地方就表示这个叫妇人呐、他是推了西边那个地方的人呐、那边出来，那他能够在下面那句话，他能够喊着大卫的子嗣可怜我，那表示这个妇人呐、一定是用心听过，有人知道听的机会，他要用心听，这道理就是要这样，既然有机会听，你要用心听，特别啊，对于这种在病痛当中的人呐、他们最后用心听，要用心听主的话，所以这个接受这个福音可能性高的那些对象是哪一些啊？你们想想看，接受福音可能性高的是哪一些群体？病人，对不对？你病人他。苦难当中，他最需要福音，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二十二节这个加拉妇人说从那个地方来找主耶稣，就表示他迫切需要耶稣，所以患难中的人迫切需要耶稣，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哪一些人啊最需要耶稣，除了这个病人以外啊，你看还有哪些群体最需要耶稣？那哪些人？患难，对，患难最需要耶稣，没有错。患难呢，心灵忧伤痛苦的，又最捆绑需要耶稣，还有很多啊。我们移民的人，移民刚过来的话，叫举目无亲的话，你看他心里多么寂寞，多么孤单。我到那个留学澳洲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哇，有人问教会啊，很积极啊，他就在各地的登报纸说，你们到我们这边来，你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向你替你们接机，啊，就后来我们那边的信徒也开始积极了，啊，知道有乡亲哦，哪些要来我们这边移民了，哇，他们就安排就赶快去接机了，啊，那你给他第一次的帮助啊，那当然他就会跟你有一种感情，啊，就想要来教会。所以这个移民的或是一个新社区啊，搬来的这些人就最需要你的爱，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接受福音可能性高的群体，啊，这是一项真理嘛，啊，那你看再来呢，学生接受福音的可能性最高，啊，所以我们你看新加坡的青年嘛。啊，我觉得是新加坡的青年很活泼，啊，每次去新加坡的时候，总是看到他们青年一直带，啊，那他们道理呀，就很扎实，因为他们喜欢带朋友来，啊，那印尼的话，他们加上学校，也很容易带他们的那些同学来教会，啊，那像在台湾呢，有那个葡萄园。就是不是这个灵恩派的葡萄园运动那个葡萄园，是台湾有那个葡萄园哈，在校园里头啊，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我们教会到里面去，那学校接纳我们去辅导那些学生，所以他们接受福音的可能性很高。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看了这段圣经以后，就是想到说，教会的为什么会去找耶稣？哦，原来他。需要耶稣，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先做解释以后，然后再来应用。那第二十二节的，那个第二段呢，抓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你想想看，这个妇人呐，啊，会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外邦人啊。啊，什么叫大卫的子孙？你们能够熟悉吗？了解这个意义吗？假如一个没有深入查考圣经的人，查考道理的人呢，啊，他大概不了解了。你用这个，我们这个上下文看一看啊，你就会发现，从马太福音的15章啊，第一节到20节，那里啊，耶稣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来辩论有关遗传、古人遗传的问题啊，啊，结果这些人根本不听耶稣的话，啊，所以耶稣实在是。可以心里非常难过了，自己的同胞不能接纳他，甚至要排斥他，啊，所以主耶稣后来就退到西顿去了，啊，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了解说，一个人呐，啊，尤其是外邦人，能够了解耶稣是道路的子孙，那可不简单了，啊，哈，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个马太哈，22章，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式来了解什么叫道路的子孙呢？这个用串珠了哈，啊，或是用旧约汇编，你可以去了解什么叫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呢，22章，啊，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你看法利赛人呐，啊，主要是问他们说：“你们说基督是谁？”他们都知道大卫的子孙嘛。这只有这些啊，宗教家他们对于什么叫大卫的子孙，他比较了解。那大卫的子孙也许是基督嘛，啊，那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44节，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啊，看来很矛盾，对不对？啊，在这个44节这一段是。从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引过来的，这个是大卫所说的话啊。大卫他是这样说：“主对我主说。”那大概我们有些圣经就说啊，这个神啊对我主说啊，那这个我主就是指基督了啊。所以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意思说基督他胜过仇敌。 那么大卫竟然称基督啊为他的主，说我主。但是很奇怪，这个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啊，那么这个犹太人他们很了解，因为基督是从大卫的子孙出来的，那这个预言呢、啊，这个基督将来啊，那么要来拯救世人，那么要胜过仇敌，啊，所以可见，啊，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说，这个若不是相当的查考啊，没办法来了解啊耶稣的哈。啊，所以我们从这个22节，这马太福音呢，11章22节，第二段第二句话，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妇人对耶稣的认识啊，那么不是非常肤浅的啊，是很深入的认识，所以他的信息呢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上面啊，他的信息是从真理啊做以真理做他的根基，所以他信心非常稳固啊，这个很重要，信心因为查考所以他信心稳固啊，这点跟后面就有关系了。以前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26节主耶稣讲那句话，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过，耶稣怎么会对这个那么可恶这个恩典的这个妇人说我只不好拿儿子的饼啊递给狗吃啊，这种话是对这个女人太侮辱的一段话，怎么耶稣会讲这种话呢？但是啊，假如说我们可以了解说22节那里那个妇人所讲的话，主耶稣已经一清二楚了，这个妇人不是一般的妇，那个信不是一般人的信心嘛。所以主耶稣做那种的考验呢，啊，根据我这样查考，他是等于对门徒的机会教育，啊，假如说这个妇人不是那么有信心的话，这妇人早就倒下去了，他马上就离开耶稣，你怎么侮辱我啊？他马上就离开了。这个妇人的信心不是那么肤浅的，啊，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了解啊。我们信心的建立啊，就是用心于学习到的。也感谢主，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这个恩格尔教会哈，在学习道理上，这几天呢，很多人来这里啊，花时间啊，要来参加这个神训班啊，这表示说大家对道理的渴慕。那这个真的是主耶稣啊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感动我们了啊，这个很感谢神。所以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很需要说来开办这个神学训练啊。这神学训练不是传道人的战利品啊，不是传道去学习道理，要用信徒啊就听聚聚会就可以了，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使命感，大家成为基督的精兵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这加拿大的教会啊，不是单单这五处的教会而已，我们希望把这个道理啊传遍整个加拿大。我想这个是我们移民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从这来富人就用心查考啊，然后让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用心查考，我们信心建立不起来，好，再来看这个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他说，可怜我女儿对鬼妇的甚苦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很清楚，从字面上你就可以了解，不必说太费很多的心思去想啊。我们问说什么意思？那被鬼附当然是太可怜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啊，在这个世上很多人啊被鬼附着，那被鬼附着怎么办？你要找谁啊？啊，很多这个灵界的事情啊，一般你没办法去了解。比如说医学界啊。医学是精神病的医生啊，他没办法了解啊。有些人呢、啊，我以前在牧会当中，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是被鬼附的，他医生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被鬼附啊，好像看有异常啊，就送到精神病院里头去。那我也参加过精神病院，要进去啊，不能随便进去，必须要经过他们批准。啊，电动门才会开，一层一层的电动门嘛、啊，进到这里面去，啊，那些精神病很可怜、啊，神情呆滞，啊，用药物的医治或是各种方面的医治，啊， 那我们也在教里头看到很多的那个那被鬼附的，就祷告，鬼就去他就好了。啊，当然一点就是啊精神上的问题。但是事实上精神上问题，这个病会反常，也是有魔鬼的工作。啊，所以假如说我们呢没有依靠主耶稣的话，啊，想要赶快摆脱这个苦难的话，以为送到医院这一切好像什么都解决了，其实没有解决，解决不了，医生不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院啊，我们请一些教会那些心理学的专家，在大学当教授的，来教我们神学生的心理学，就教一教，教到这个属灵的层次，他没办法讲。催眠是为什么会有催眠呢？这个东西他讲不出来。一旦我们传道人当中有人在大学读过心理学的，他就能够更深层对灵界的问题他能够了解，他能够说明。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听听那灵界辩证，那能够让我们对于灵界的事情有进一步了解。说到这里啊，说为了灵对鬼附，这个就是魔鬼啊，就是常常要折磨人啊，那么要使人啊能够屈服在他的手下。像我说那个有一个信徒，他会算命的，他下面算命，他算算命算到最后说，哎呀糟糕，我的女儿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劫数，他算了说什么时候就大灾难会临到，他算出来的。哎，这个魔鬼也会算啊，像我们以前我说有一个传道，那个夏拿丹传道，他以前也是算命的，他会算，他也会算过说毛那个以前的毛泽东啊哪一年要死掉，他算得准啊。那几月几日他算不准，他知道哪一年要死，那几月日他是算不准。那最后那个弟兄算到他的女儿说啊，什么时候可能会大灾难临到，但他没有办法破解，没办法破解，如果没有那个能力能够破解。后来他见了一个疯了，疯了以后他就来人家介绍了真一次教会，他为他祷告，病得医治，他就去掉这个邪术啊，来进入我们教会。所以这个魔鬼啊，就是要陷害人，要苦楚的。但是神啊，却是要拯救我们。所以他这个女被鬼附啊，那么事实上啊，很多的患难啊，常常会引导我们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人说，患难的尽头啊，就是神的起头。所以必须找到神，才是神的起头，要不然不是这样。现在鬼道混邪啊，在全世界哈，这个魔鬼的这个事情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所以这个叫他妇人呢，他知道，我的你这个被鬼很苦，医生没办法，但他查考道理，他知道啊。我们刚刚查考那个二十二节，那说大卫的子孙这句话，大卫的子孙能够胜过仇敌，这个仇敌不是一般仇敌啊。不是一般仇敌，所以他已经有这个信心了。大卫的子孙能够胜过仇敌的，他已经有这个信心的根据了。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胜过魔鬼。你说今天哪一个国家总统啊，他能够胜过魔鬼这个仇敌？没有，只有耶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妇人啊，他是经过详细查考，耶稣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啊？他知道以后。他就来找耶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查考清楚以后，你就知道只有耶稣才有这个能力，全心全意要靠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来我们看23节到27节哈，我们昨天也提到说23节第一点就是迫切祈求，我们怎么说它是迫切祈求呢？原来是从那个小点那边，我们把它归纳叫做迫切祈求，那么这个耶稣一言不答，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你能够理出他的意思出来吗？为什么耶稣一言不答？大家马上直接反应说啊，耶稣要试验他，耶稣要试验这个女人，耶稣故意不讲吗？是不是这样？以前我们查考大学的人，马上直接想到耶稣一言不答，就是耶稣要考验这个妇人，所以耶稣一言不答。但是这种的解释哈。因为从字面上嘛，我们这个很难了解当时耶稣的心境怎么样。从字面上大概跟前后文，前后就上下文嘛，因为我们了解 这个耶稣要考验他，他上下文知道说这耶稣的一个考验。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也是上下文来思想这个问题。我刚才一直强调说耶稣退到佩尔西顿之前他做什么事情，他跟那个他们的自己的犹太人那些宗教家在辩论有关于这遗产的事情，其实这些人听不下去，听不下去。你的耶稣的心里难过不难过啊？难过不难过？保罗曾经有没有为了这个事情他也难过啊？保罗每次去传福音一定向犹太人宣传，对不对？那他怎么讲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被很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鼓励这些，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啊。一个神的朋友应有的表现啊。所以你的主要是离开犹太地退到克罗西顿，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受到很多的阻碍挫折，他心里一定很难过。因为你是在那个情况之中，他是暗暗的退到克罗西顿的，在马可文里头讲他是暗暗的退到那边，他想不到会被这个女人发现，竟然被他找到啊，这个妇人又觉得大卫的子孙，你像他那时候的心理的冲击感受如何？假如是你的话，那是如何呢？是不是？当你的亲人不听你的劝勉，可是你的一个朋友竟然能够马上接受你的见证，你的感受如何？所以当时的耶稣一言不答，那真的是等于是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的同胞都听不进去我的话。整个这个外邦人竟然还了解我是大卫子嗣，啊，又是一个女人，啊，所以那种的心情，就是那种感受，或许主要是不是故意一言不答，就是心里呢，这个人当然从上下文里头跟保罗那种心境我们可以了解，当然你们直接讲说他是人父的也可以这么讲，啊，也可以这么讲，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耶稣的那种的心境，因为门徒的这里说门徒求他，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个22节那里说，门徒进前来求他说，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妇人在后头喊叫，这个从门徒的这个向耶稣的祈求说。说要打发这个妇人走，为什么？啊，因为他体谅到耶稣啊，因为耶稣是要退到那边要休息的啦。啊，结果这个妇人这么会吵，啊，他体谅耶稣的爱，啊，但是也让我们看到说，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来这个了解教会人的信心。那从妇人的喊叫里头，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妇人很迫切祈求。迫切需要耶稣，大卫是说那可能有吧，迫切祈求。所以我们这个祷告，我们要迫切祈求。那为什么迫切祈求？为什么？因为你有目标嘛，你有需要，你才会迫切祈求，是不是？所以我们呢，要迫切祈求，我们的祷告应该有目标。所以这个应用上，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迫切祈求也提到，我们祷告有目标。只要你的祷告都没有目标。你求什么？好，有的人祷告上形式的祷告，来教会反正跪下说要祷告就祷告嘛，这形式的祷告没有目标的他不会迫切。你遇见这个事情越重要，你就越迫切，你祷告越迫切。所以我们祷告应该有目标的祷告，这个就一定重要。看到这妇人为什么迫切，所以人民主啊，就也动了人民的心思。意思说主啊，你赶快把他医治他，让他赶快走。甚至连旁边的看的人都有同情他，说你看，赶快来帮助他。所以这个就让我们了解一个人呢，那种迫切感动人。像布道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传道人替人按手祷告， 我要看到那些绿色的高速行驶，我看到很感动，也是特别一直有家，就是自己很多事，一直要为他祷告，要让他求圣灵，这个是很自然，我们旁边人是感动，都是感动，啊，所以这个就是祷告，我们有目标，啊，祷告就会迫切。好，那再来这个24节、25节，这个24节在这里，啊，我们20节说他是耐心祈求，我们先从24节那里说，耶稣再次拒绝妇人说，我受差遣是为以色列弥赛亚养。这个是指耶稣啊，没有错，他首先乃是为了犹太人啊，救恩先临到犹太人，保罗也这么讲，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这么讲，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这没有错的。不过这主要是最重要是什么？在考验这个妇人，也让这些门徒知道说，你们是这个犹太人啊，特别蒙恩啊，你们是先得到这个恩典。那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对于门徒来讲是机会教育，让他们知道你们是特别蒙大恩的。啊，对这个门徒来讲呢，是一个考验，啊，故意要拒绝说，好像说，我来是最主要是为以色列人。那这个里面，只要没有那种信心的话，我看他就走了，这个第二次考验就失败了。那他这个大卫的解释是为了什么？这个基督不是犹太人的基督，是普世人的基督，他才把这信心往上坚固，啊，所以22节他这里有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从这个妇人拜他，从后面跑到前面来，还拜他并且说主啊帮助我。那从这里有没有归纳出来就是那个耐心祈求，耐心代表着一种有盼望，又是一种长时间啊，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叫耐心。他不但有盼望，啊，又有耐心，他抓住这信心的根据啊，所以他这样来求耶稣，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这个所谓的耐心，就经过时间的考验，而这考验什么呢？我们信心有没有杂质？假如你信心疑惑的话，大概半途而废了，啊，所以你信心没有疑惑，你把杂质一直拿掉，最后你信心纯粹的信心呢，啊，你就会像这个妇人一样，啊，慢慢能够这个得到耶稣的帮助。陈美玲的祖父吧，哈，啊，那个美玲，你的是不是林叔是你的祖父还是曾祖父？啊，祖父了哈。啊，他的祖父，以前我在20年前嘛，我在牧养那个吉美教的时候，他是70多岁，80多岁，这老人家他住在新店，每安行路好，他的一定要提琴，大概至少一个小时，拿着拐杖慢慢走走到教会来。我想他当时大概信主大概有50多年了，啊，他一直都没有圣灵，每次有人对他祷告，他一定会到前面来。五十多岁，大概有个70岁左右吧。他一直祷告，到后来我离开基督教的时候，听到他得到圣灵了。啊，这个很有耐心，经历时间的考验了，他信仰没有改变，他最后他得到圣灵。啊，所以很不简单，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这个祷告啊，真的很有耐心。再来看这个26节到27节哈。这26节到27节，这意思是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犹太人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观念嘛，把外邦人啊当做狗啊，啊，很嘴脸很不值得了，啊，那主要是讲这句话，的确是在考验这个妇人，啊，考验这个妇人，啊，那这个妇人嘛，却很谦卑说，那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脆渣。相当的谦卑，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祷告，就是要存这样谦卑的心，啊，主耶稣都能够那么多恩典当中给我一点点，实在是够了，真的是够了，啊，我们不要跟神祷告的时候，啊，还要讨价还价，啊，主啊，我 奉献多少，那你要恩典多少给我。我为你做工，那你有什么给？讨价还价，不对了。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主耶稣、跟神换？跟主耶稣换什么？那主耶稣能够给我一个恩典，那太感谢了。啊，这个顶测的恩典哈，我自己也体验过。啊，虽然不是说什么大神迹了，啊，那就是我家那个房子啊。啊，我上面还有一个，我们上面还有一层楼，是四层楼，我们住三层楼。那屋顶竟然会漏水，漏水一直漏了好几年了。啊，找了很多专家来看，甚至隔壁的邻居啊，很配合。啊，大概用水管那个破掉哈，啊，那水漏到你那边，他们就把那个整个这个水槽啊，都把它破坏掉。啊，叫人重新做，结果看没有啊，他们水管没有破掉啊。哦，邻居都很配合，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屋顶的天花板的漏水。后来我叫教会的弟兄，也是专家，这个水电专家来看，他帮我弄了之后，他说一个办法，啊，就是说你这个墙壁里面的水管呢不要用了，啊，你把你那个水管，我再帮你装那个另外一个水管，在露天的。弄出来，应该那个弄出来，水都解决，应该会解决，就还是没有，还是一样在弄。你那个左邻右舍都帮我们解决了啊，那我们水管弄出来还是弄。我在那个弟兄做的之前，我向主耶稣去祷告，那主耶稣你让我花大概这个台币啊，不要超过10000块了啊，那在一年里面呢，帮忙我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进来的本分嘛，用祷告。啊，那个弟兄帮我这弄了一下，也太伤脑筋没办法。有一天在那边摸了很晚了，然后我就在旁边祷告。他说：“我明天再看啊。”说：“好，明天再看。”我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等那个弟兄回去以后，因为那天不漏了，那天不漏。啊，弟兄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不漏，不晓得。那这三个月，经过三个月，我花了5000块。啊，这个是顶测的恩典啊，够用了。从那时候到现在不漏，这样挺奇妙的事情啊！感谢主，我觉得说，就像那这个富人的谦卑，主人就说弟兄们，确凿一点点的够用，真的是够用。感谢主，我们要清醒。